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文居五十声。Oh my god， 五十声，我是妈妈桑。嘿、hey ，今天还是我。对，我觉得珍妮佛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不会出现。当然，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出现啊。毕竟一个人在边自言自语一段时间还蛮无聊的。对，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免的怀念起他的冷笑话。我这边跟珍妮佛讲，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听完节目之后，他们为了让我血耻，也帮我找了几个冷笑话。谁知道呢，你就开始请假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再问问你。嘿，好，今天要讲的，因为反正他不在嘛，我就会分享一些就是关于我比较专业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对，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那时候好像是暑假吧。对，他说家人在日本旅游突然中风，对，然后家属花了很多钱把人送回来就医。对，就是这样的新闻。然后就是也加上这几年啊，因为疫情解封之后呢，出国率的那个比例比疫情前多很多，我觉得大家都闷坏了啦。所以那个旅游平安险又被大家拿出来做讨论了。旅游平安险用不用得到，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好，这三问讲白一点啊，你问再多不会有标准答案。我一个专业的业务员只能这样跟你说，因为当你需要启动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了。不是说哎，我们业务员就是我们答案模棱两可，也不是说我们置身事外，而是因为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啊，然后每个人搭配的险种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指责业务员说哎，你怎么什么都没有讲。对，就像如果我要叫你买旅平险啊，好吧，你不对，应该说是你要叫我帮你买旅平险，你也是跟我说那个妈妈桑，你帮我投一下旅平险哦，然后我就会问说那你要买什么，那额度要多高，那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备注的，你一定会说你不知道，你决定就好。对，大概十个有九个客人会这样跟我说。对，所以我也真的见怪不怪。所以你看，你连你的问题你都不清不楚，你何况是这些关于险种的细项，你一定是更不知道的。那也不是说你不知道啦，因为你可能没有想要去了解它。对，其实也不要觉得用不到就不要买，你就看看别人发生事情的时候啊，你会知道用不到是最好的。其实业务员都蛮讨厌遇到那种买旅行险你还要比价的。其实你在规划旅游的时候呢，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你可以去上网做一些功课，就不是说使用完业务员之后呢还要讨价还价。然后就是我跟你说，我很清楚明白告诉大家，旅行险的佣金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我在我还是很菜鸟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办公室做 paper 的下午，就是因为办公室有助理嘛，就有大助理，助理会接电话，然后他就是问我说，因为刚好只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接这通电话，因为他是要询问保险。那我说当然 OK 啊，我就是坐在人在办公室坐，然后就有饼可以掉下来吃，傻瓜才不吃呢。我就说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也没别人，就是我。那我接起来之后呢，是一个太太，嘿，他说他想要买旅平险，然后一直强调说我的保额很高哦，所以他需要跟业务员见面。然后想说跟业务员见面很正常啊，因为你不管是什么险种啊，在什么年代啊，就是需要见面跟签名的。所以我就答应他说好啊，那我们就约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然后也顺便了解一下他的需求跟预算啊。当天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厅见面。其实我蛮想要跟他约便利商店的，因为他讲的东西不是，他约的店是那个知名数字咖啡店，一位数的那个一位数的数字，不是两位数的数字。然后我自己觉得说旅平险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喝这么贵的咖啡啦。可是客户都讲了，然后就只好约了啦。我只是告诉自己，就提醒自己说下次我先约地点，对，这样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个尴尬的时候。那我骑车去赴约的路上呢，我就还在想啊，我说如果他不付钱怎么办呢，我要不要请他喝咖啡呢？因为旅平险是一个入门，对，我当然会希望，应该说很多业务员都会希望透过旅平险然后可以再推销他其他的保险。对，这个就是一个入门手势嘛。那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反正不知不觉路也到了嘛，就店也到了，还好我进去的时候呢他已经点好他自己的咖啡，我就觉得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松了一口气啊，我就想说哎呀，刚想那么多，对，他如果先点好自己的咖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坦白说我那时候出发前有看了一下佣金啊，如果请他喝咖啡的话，其实这张单我就没有赚了，你看看旅平险的佣金有多低。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的胃其实也不是很好啊，我就想本来就没有打算喝咖啡，而且旅平险真的很快啦，你签个名然后核对资料，大概再留个可能信用卡资料，大概15分钟，前前后1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也很快速的跟他结束， 因为反正诉求很清楚嘛，就是签完约走人这样子。可是见面的时候呢，他有在降低他的保额，他本来跟我说可能要买个可能一两亿之类的，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么高保额的啦，就是可能要分好几家买，所以后来他只买了大概几千万。其实我没有很意外耶，因为是陌生的客人，常常讲的话就是听一半就好了啦。然后他那一天的佣金还不够我加油，因为他保额有降嘛，就其实是不够我加油，真的是就是旅行业佣金真的超低啦，很好笑吧。然后这个客人呢陆陆续续买过几次旅行险，他就一直在讲说他老公非常非常有钱啊，然后时不时就会出国旅游啊，然后就是说我自己是贵妇啊，就类似那个样子啦。啊，可是因为还好，因为跟他签约都很快，非常快速，然后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只要他找我，然后我当天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就是投保事情。然后只是在之后忘记是第几次的时候，就是已经合作过几次了，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要求我去旅行社帮他拿资料。对，就是说啊，可能他有什么什么资料，然后请我就是去找他的时候顺便帮他拿回来，然后可能就约我是在某个饭店见面啊，大厅，因为他跟朋友在吃下午茶，他不方便过去拿。对，然后当然有几次顺口说啊，要请我吃下午茶，然后想当然我怎么可能答应让他请客啊，又是还是会想啊，就是想不是让他请客想，而是会想说哎，想要透过他接触一些他周遭的朋友，就是看看有没有销售的机会，毕竟我是业务员啊，这个是很直接的，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啦。所以在某一次的时候呢，他又随口说啊，不然等一下一起吃个下午茶，我就跟他说好啊。其实当下啦，电话中我听到他有顿呆了一下，我就很甚至说啊，反正我下午的客户都跑完了，然后刚好也可以跟你聊聊就是你们旅游的所见所闻啊，就是开开眼界之类的。其实电话里面他就听得出他很勉强的答应说哦好啊，那来的时候再说这样子啊。其实听到这边哦，就已经知道了啦，我刚刚前面就讲啦，我跟他合作过几次，其实不是没有切入，我每次都有稍微跟他提一下想要可能卖他其他的商品，当然不是强迫他买，而是我想要推销嘛。对，可是我就觉得他就是兴致缺缺，所以其实很清楚啦，他就是想找你买旅行险，其他都不想找你。对，所以就是电话说哦好所以也清醒了啦。对，我就觉得你反正就是说客套话嘛，你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真的想要请你吃下午茶，或者是想要跟你一起吃下午茶的对象。对，基本判断我们还是有的啦。然后我真的到了喜来登之对，在真的到了某个饭店之后呢，他一样在大厅等我，那他立马说啊，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朋友群里面有新朋友，所以不方便让我加入啦，他说他下次再请我单独请我吃下午茶这样子。我心里就想说那，你就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啊。而且说真的，旅行险是很没有赚头的商品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服务，然后大多数的时候那个佣金真的会低于基本时薪，内大家都不知道。对，最后真的让我彻底切割他的一次呢，是有一次我刚好顺路答应去帮他拿东西，就是去旅行社帮他拿他的东西，然后旅行社的小姐就问我说为什么我都会来帮他拿资料，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是业务员啊，他跟我买旅行险，然后刚好顺路。对，真的实际上那个旅行社是顺路的，然后我就想说啊，反正都要去找他，我就顺便过来帮他拿，然后就顺便拿去给他这样子。结果那个旅行社小姐，因为我碰过他两三次，他就直接跟我说你知道快件要收费用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当然不知道啊。然后他说那个客户啊，就是这个贵妇客户啦，他以前都会凹业务员来帮他拿资料，可是其实这个资料是由旅行社承办，那基本上来说就会包含把资料送回去给客户的费用，一次好像是300到500，就是这个送回的这个费用300到500不等，可是含在整个代办的费用里面。然后这个贵妇每次都跟他说没关系，你帮我办，我自己请快递去收，他就想要省这个300到500这个费用。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是他们旅行社出了名的 OK。 对，他可能就是看我每次都很客气啊，对，所以他才就是那个旅行社小姐啦，所以才很好心的跟我说，他就说以后不要帮他省这个钱。对，那时候就天哪，我大吃好几惊啊。我以前在办护照跟签证的时候，实际上我知道有笔费用，对，然后反正你就是知道给旅行社代办的话就是给他钱嘛，办到好这样子，然后旅行社也会帮你安全的把文件送回来。可是我不知道原来自取的话就是这笔钱是会省起来的，就是会省一笔车马费之类的，所以我真的是白白当了好几次的就是快递。 然后他省他的钱，对，他省下了这个三五百块，竟然比我就是帮他做这件佣金的这件 case 的佣金还要多。天啊，我真的觉得好傻眼哦。难怪啊，我的结论是说难怪有钱人会有钱。哎呀，新仇加旧恨，就是从下午茶再到这个快递的行为，我就开始有点不耻这个贵妇。但是也不是不卖他，对，就是我不要再配合他的时间跟地点，然后也不再帮他当快递，对，所以最后这几次我都跟他，我就很不上道， 我就自己摆烂好了，我就说可能你要自己去拿，因为我在过去拿不方便，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都是你的基本，就是应该说隐私资料啦，我怕到我到时候遗失的话我会比较不好意思，所以我不想要承担这个风险。对，我当然是业务啊，我当然就是把话说得非常好听啊。对，然后他就说啊，你真的很不上道欸，他这种高额的旅行险很多业务都抢着要签了。唉，我就心里想说你真的当我第一天出来混就对了。反正后来我跟他讲啊，他说哎，没关系啊，如果你有好一点的业务员其实可以换别家试试看啊，给别家保险公司表现的机会啊，因为旅行险其实大同小异，而且你买的保额真的不算很高啊。对，那次也不晓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可能啊哪一根筋就爬到，我竟然把这句话讲出来了。对，我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把它讲出来呢。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呢，旅行险买个几千万是很常态的哦。对，几千万的旅行险其实保费大概就几千块，可能一两千两三千而已，保费哦哈，它并不是实收保费几千万，也不是寿险保额几千万，所以几千块保费真的就是低消，如果是旅行险的话。所以啊，可能那一次有刺激到他啦，我觉得后来反正后来这个贵妇就消失了，或许他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快递了吧。好啦，就是讲到就是当初菜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讲到比较最近的，就是我去年有遇到一个 case， 就是一件 case， 那个是朋友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发生疾病，对，真的实际上是启动到了旅行险的机制。他跟妈妈一起去旅游呢，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哎，妈妈就说昨天走路太多了，然后今天又要走的话 腿有点麻，走不动，所以他们当天没有更行程。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呢，发现说哎，妈妈既然起不来又站不起来，啊，导游就觉得不太对，就赶快帮他查询附近的医院，当天晚上就带着他们去急诊，结果说做了检查，隔天早上才知道结果，发现妈妈是小中风。哇，这个时候才知道严重，因为小中风嘛，对，然后又再加上国家的不同，他们的治疗的那个区域啊是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面，然后里面就只有病房哦，所以那个家属只能在病房外面隔着玻璃这样看着病人，他们不能直接接触，对，因为他们怕你是外国人嘛，对，因为在国外发生，然后他们怕可能有感染之类的问题发生，然后妈妈的意识是清醒的，所以他就只能就是在里面跟妈妈比手画脚啊，可以透过电话，有外面有个电话可以让家属跟里面的那个病人就是做通话，所以他就是安抚妈妈说哎，没关系，我们先在这边做治疗，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回台湾跟我说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初步的处理方式，其实不管你在国内国外啦，发生事情的当下什么都不能处理，我们只能尽快的确认他的状况之后呢，然后先安抚一下客户的情绪，然后请他就是接受治疗啊，对，然后帮忙就是协助医生，然后让病人接受治疗，就是只能做这样而已，你说要什么理赔要什么赔偿那都是很后续的事情了啦。然后我只能跟他说哎，你遇到医生问一下治疗的方式怎么样，毕竟这个 case 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人并不在台湾，他是在国外，或者是可以问一下说哎，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置，那天数大概需要多久，你才知道你后续该怎么处理，包含说你们机票可能要延期，然后你的那个签证要延签，那是不是需要再联络其他家人过去做陪伴，或者是呢可以先出院然后回来台湾做治疗，对，这边的话都是需要他问过当地的那个医生之后才能做的判断。所以我安抚完他之后呢，我就赶快打给那个就是打给保险公司急难救助电话，然后留了他的联络方式给他，就是我朋友的电话给那个公司。那这边的处理的方式呢，会是由台湾这边的急难救助团队负责医师，他会有个负责的医生，然后他会跟对方的主治医师做联系，由他们的专业评估，然后评估他的病情，然后判断他的病情，然后再讨论他的治疗方式，然后也要再讨论一下是否适合转送，就是送回台湾。说真的啊，如果在国外发生这种事情啊， 第一个念头都是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做治疗，就是回台湾做治疗。一方面是自己熟悉啦，另外一方面当然是怕说在国外的治疗费用很昂贵，因为你就是一个外国人嘛。对，这个是真的，台湾的健保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在国外你就是一个外国人，你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医疗保险，所以等于你在国外的时候是全自费，那个费用都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就是讲到我朋友这一件，他前前后大概待了十来天，那中间有帮他，就是有协助他先去做一些处理的流程，比如说刚刚讲的嘛，就是改机票，然后那个延签，然后我还帮他延长了旅行线。对，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只能采保守治疗。对，因为他还好，他的比较庆幸的是他只是小中风，所以保守治疗 OK。 然后这边医生评估完之后呢，在第三天还第四天的时候，他打完所有的药剂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了，就是我朋友已经可以跟妈妈在同一个病房了。然后这段时间就是陆陆续续每一天我都会打电话问他，然后也稍微关心他一下啦，毕竟一个人在国外真的有一点也于心不忍啊，放他大家在那边。然后有帮他联系到就是这边的家人，可是因为可能因为护照的关系、签证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过去，所以他们家人在自己讨论之后呢，决定还是由他待在那边就好了。对，然后后来一直在就是同步，彼此两边都同步，就是台湾的医生跟对方的医生一直在同步了解状况，在讨论病情呢，最后两个医生达成共识，就是病患的状况是可以接受医疗转送的，所以急难救助协会就开始启动医疗转送服务。这个还是会分等级哦，就是医生评估过状况之后呢，他就要看说你需要的是民航机或者是医疗专机，这个就是都会有那个随行的医生跟护理师从起飞然后一直陪伴到落地，然后落地之后呢，直接救护车开到停机坪，直接把人就是转送到医院。对，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全自费的医疗包机，这样的话就是随行的医师就会有专科，除了一般的医生以外还会有专科医生，然后设备也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的部分的话，目前是这三种，就是民航机、医疗专机跟医疗包机。对，大家都知道医疗转送很贵，非常贵，所以这个时候呢，旅行险转嫁风险的时候就到了。如果有购买旅行险的话，医疗转送费用会由保险公司负责，那细项的部分当然就是看你买了哪些内容。对，就是还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在这个小地方啦，可是你的紧急医疗转送基本上是可以 cover 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在出发前的三个月都有在治疗该疾病，就是他你就明明知道你自己身体有状况，然后你硬要出去，然后这三个月你还在持续治疗，对，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医疗转送的费用你要自行负担。对，因为它并不符合旅行险的标准，旅行险虽然说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救助的行为，可是怎么样，它毕竟还是保险，它还是一个合约制，所以合约条款上面都有约定的非常清楚。我们也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本身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还要坐飞机出去，对，然后后来发生事情了，所以有听过说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启动他的紧急救护，他必须要可能自费或者是部分自费，然后把自己送回来这样子。所以你看看这个部分呢，应该说除了要买以外，你大概还是要小小的了解一下到底旅行险是有什么样的项目啦，因为除了大家都知道贵以外，对，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个也是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对，后来这个朋友的妈妈呢就顺利接受完治疗之后就出院了，嘿，然后在医疗方面基本上没有花到自己的钱，全部旅行险都有拿来做 cover， 光是那个紧急医疗转送回来 cover 掉很大一部分啊，所以他觉得很庆幸，虽然每次出游他都有买旅行险，可是从来没有一次使用过，结果这次使用竟然就是这么有点小小微破的状况，他觉得很庆幸啊。然后唯一有花费到就是有损失到最贵的费用，就是因为他没有照着行程回来，所以机票改签的时候付了一点费用。对，所以这个算也算是一点点小负担而已啦，医疗转送的费用都是连收据都没看到，就是因为全部都由保险公司吸收了嘛。所以旅行险有没有很重要啊？那除了旅游平安险以外，对，也不要忘记加购旅游不便险。旅游不便顾名思义就是在旅途中如果有发生让你不方便，对，就旅游不便嘛，对，不方便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可能班机延误或者是行李失窃，就是诸如此类的状况，这个部分就是由旅游不便险来做定额的赔偿。 对，早期的时候还会有行李箱受损的更换服务，对，这个我还赔过，就是我有个客户他出国，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些人动作可能比较粗鲁一点，所以常常会行李箱凹一个洞，然后我那个朋友是行李箱掉了一颗轮子，然后他是那个R牌的那个行李箱，很贵，那个光行李箱就有几万块这样子，然后他就请那个航空公司出示证明，然后他就拿这个证明来请我协助，那因为是我帮他做旅行险啊，我只能帮他做理赔申请，诶还真的有赔这个耶，对，我忘记是那个什么航空公司联系维修轮子还是保险公司，反正最后光那颗轮子还赔了10000多块，这个我有听过赔几千块的，然后我目前最高最贵的是赔那个轮子赔了好像13000多块，我那个金额吓一跳，这么贵是恐惊 many， 结果才知道那卡旅行箱非常非常贵就对了啦，对，这是目前赔过最贵的。后来这个行李箱的部分很多狗保险公司就剔除了，因为大家投机取巧，就是把那个自己想要维修的部分让它变成受损，然后再来就是再来送理赔这样子，反正后来就是有做调整啊，很多保险公司都取消了。那这边讲到那个旅游平安险跟旅游不便险，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两个差别在哪里，来这边就是刚刚讲到以外，我来教你简单的辨别。旅游平安险呢，看到平安两个字就是跟人有关系的，如果你人不平安，不管是疾病或者是意外，就是由旅游平安险来做赔偿。那旅游不便险刚刚讲啊，听到不便就是说如果你在旅途中发生了不方便，就是不便嘛的情况，然后就是刚刚举例那些状况啦，对，这部分就是由旅游不便险来做赔偿，那基本上是定额，比如说班机延误有听过啊，可能一个晚上就直接赔10000，对，你就赶快，你知道你有旅游不便险，然后班机又延误超过4个小时的话，不用想不用等，赶快先找住的地方，对，反正它的限额好像就是10000块，就是看你买的等级不同，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速的，我们就可以做后续的处置，不用一群人一狗票人全部都耗在机场，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来分辨有没有比较简单呢，总之会建议大家两个都要买啦，都已经花这么多钱飞出去了，你就多花一点零头买一下保险也是刚好而已啦。我自己连在国内旅游啊，只要超过2天以上我都会买国内的旅平险，这个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家的保险公司它有推出那个自驾游保险，这个上次也是在跟珍妮佛分享的时候我有分享给大家，那个自驾游真的还蛮好用的啦，然后我又买过嘛，然后上次珍妮佛问我说自驾游，反正就是我们在聊这个事情，因为他听我讲我有买，所以他去的时候他也想要买，可是呢自驾游有一个规定，不管是哪一家的，你不能开自己的车叫自驾游，也不能开配偶的车，就是跟你有关系的车都不行，你那个自驾游的标准一定是那个车是租赁来的，就是你到当地才做租赁的，就是要检视租赁合约的那一种，所以要记得哦，不是说我自己开车然后就是想要保我自己的那个自驾游险，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车我们自己有那个第三人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然后像这些就是购买的这些保险呢，除了刚刚讲的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还有这种自驾险，不管是什么险就等于把你所有的问题，就所有的旅游风险，不管是旅游上面的风险交通上面的风险，全部一并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且费用不贵，可是保障可以很充足，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出游的话，不管是国内或国外，记得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对，有些钱啊该花的不能省，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自己的风险要自己保护，然后也要记得珍惜还愿意帮你投保旅平险的业务员，因为佣金真的很少很少，可是还要花时间帮你整理啊，就你折合起来时薪真的很低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开放很多那种线上投保，其实线上投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是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就直接注册会员，然后他直接可以在线上帮你试算保费，然后你就可以点出他的条款，就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做理赔，然后到底自己符合哪一种哪一个等级，或者是想要买哪些种类，在线上面都可以自己操作，虽然我自己是业务员，可是我也会有其他同业的线上会员，因为注册完之后啊，我下次要出游我就是上网点一点就好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方便，所以一定要记得，要记得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而且现在还要加上就是要聪明的出游，然后顺利的回家，对，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哎，想到这个，我刚好有截图到一个一个图片。其实那个是每次我的客人问我说，哎，旅行险要保什么？因为他通常都是叫我出单之后，然后就跟我说决定就好，就我全权处理。对，所以我就是每次都讲的，我就已经有一个自视的那个自视的格式，我就说保的是什么，赔的是什么，就是你回不来，你坐着回来，你躺着回来，你抱着回来，然后抱着回来后面我还刮胡说，还包含有人去帮你抱回来。对，这个讲就是对，骨灰啦齁。然后还有医院观光，这五个项目呢一定会赔，这个就是旅行险。对，然后至于说那些不方便的，你只要所有发生不方便的状况，你就问问我好了啦。对，只要不是太夸张的，只要是就是有符合标准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延误四个小时以上的，这个一定有给。对，就不用浪费时间。对，可是一定要记得是有就是航空公司的延迟证明，如果说你是因为那个班机延误是因为天灾或气候，一定要有那个延迟证明，然后四个小时以上才有，要大家记得。没关系啊，反正只要要出门的话，你就上网刷刷看旅行险，你就打了一个旅行险，下面就会跳出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你就挑一个你最顺眼的点进去看看到底是大概是哪些东西。如果不嫌麻烦的话，你就再注册线上会员，然后直接线上就是稍微可以算一下保费。对，就是可以稍微计算一下我买哪些东西需要多少钱，其实你可以自己操作然后自己决定，现在都很方便啊。大家要聪明的出去玩，也要当一个聪明的出游人，好不好？好啦，就讲到就是旅行险，跟大家分享一下妈妈桑的专业的东西，然后是一个很浅显入门的东西，就是旅行险。对，然后一定要记得旅行险的佣金很少，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跟你的朋友或者是跟你的业务员买了旅行险，你就觉得我又不是没有跟你买保险。当然我们也不会说佣金少然后就服务的比较少，或者是就是不服务你，也不是啦，只是这个时候就是行为对等的方式嘛。对，你不要觉得你买了一个险，哎呦，反正这个东西我都有想到你，所以我不是没有关照你。哎，懂的人都懂，好吧，我们希望你关照的是另外的项目。对，这比较现实啦。好啦，希望大家如果有出游计划的呢，都可以顺利的出门，平安的回家。那就祝福大家咯，今天节目到这里咯，我是妈妈桑，晚安，希望珍妮佛赶快回来呀，拜拜。